Hello，你好，我是艾琳，欢迎收听《艾琳经这边走》。这是我们的第一集 Podcast。那我想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我的孕产个人经验，因为啊，关于这个主题，其实还蛮多朋友好奇的，所以说我就想说，那既然要来录的话，就来分享一个。刚刚好算是我的贴身经验，也是今年发生的大事件啊，然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我是一个吃素的人，我算是属于蛋奶无腥素的部分。然后啊，在整个怀孕的过程，我其实还蛮多人会去好奇，然后。略略的也有少部分人会带质疑的方式去想说，会不会吃素的孩子们，会不会吃素的妈妈身体会比较弱，然后也比较没那么健康，那宝宝的成长会比较略逊其他人一筹。那但是其实，一直以来我在产检的过程啊。孩子的成长的状态都非常的好哦，而且也是很健康的。可能是，这实际上真正的科学角度来讲的话，我其实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还是一直以来我秉持的是觉得，你只要有一个正向心态，然后健康的身心，你平常一样吃健康，开开心心的，然后正常的活动，我想孩子应该也不会长得太差吧。就自己的状态好的话啦，然后在你身上的其他细胞应该也会是快乐的，这是我自己个人的想法。那还有啊，就是这第一点就是比较特别的地方。那在第二点啊是，我是就是算是自营自己接案的，就是接案者。那我最常去执行的就是像是清洁的工作。我从小是一个还蛮喜欢整理跟打扫的人。那后来就是算是辗转间，我去接触到这样的工作。那现在我就是在自己的接案。那你到现场去做清洁的时候，是无论高低呀、无论高矮这些，你都需要爬上爬下啊，然后也是需要就是一些算是要抬重物之类的，这些我都没有避免，在整个孕期都没有，我是一直做到大概40周左右，我才。其实我大概好像37、38，我就准备要待产，但是我到40周都还有工作，对。然后，而且我大概是在4、5月的时候，今年大概是那个冠病新冠病毒，就是武汉病毒这边爆发的时候，好像是1、2月吧。可是我们好像在去年的时候，我跟我先生就有订要到日本去走走。对，其实我们也没有，我们从结婚以来也没有去度蜜月过，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是算自营商，所以时间真的很难排，也真的是几乎是没有休假的。对，我们都是利用短短的一些时间去做自己一个人的事情，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想说，那应该还好吧，然后我们就去到日本，那到处我也是走来走去，可能带着肚子里的宝宝去走了一些。很知名的古迹呀，对，然后吃的部分也都一直还好，也没有特别忌口或是不吃，就是我一样秉持自己平常吃的习惯，对，但是有一点很特别的啦，这个可能要掰了，我也先提一下，很特别的，我怀孕之后的其中一个副作用就是我的嗅觉变得非常的灵敏。对，可能有到，人家说那个狗狗、猫猫的嗅觉是人类的几千倍这样子。那我在想，我可能那时候已经差不多等于我们家猫咪的那个嗅觉灵敏度了。我任何一，因为我先生刚好他是做餐厅的，然后他们店里面有非常多的食材，然后我只要闻到一点点的鱼腥味，还有那个蒜头味，我整个人就会爆炸。就那时候，他如果开车载我的时候，我真的是，如果闻到那个味道，我就会很崩溃。哎，好，那再来啊，就是 就是我刚刚讲完了嘛，我是吃素的，然后我们就是工作上也没有其他的避免。那在出国方面，我也是到处拍拍照啊，拍拍照，对，对，拍拍照，那也没有算是都正常活动。那还有再来是我是一个很喜欢运动的人，而且我发现我在孕期间，虽然身体真的会比较容易累，这是真的。但是当有去运动的时候，我当天的那个活力，可能是因为有运动就会有氧，就会回血，我觉得对我来说，我就非常的开心，我当天的状态就会非常好，很舒服又很开心这样。那你有，我也会感受到肚子里的宝宝，他也是很开心的状态。然后后来大概到孕期中后期的时候。因为我们本来是租小套房在外面住，后来想说要准备迎接新生命了，我就找了一些房子，想说要搬大一点，我们就租了小小的小三房的一个住家。那中间也经历了，就是不管是搬家、整理的过程啊，这些我都还是在做哦。那在搬家的时候，很多会说，会有。你会不会担心移动啊，会影响到床木啊这些？是真的很感谢，就是都会有前人或长辈来提醒你说，哎，这些部分你可能可以注意一下哦。比较，毕竟他们走过，一定是因为觉得有一些风险。那这孩子或这个生命，新的生命怎么说都是很珍贵又很难得的到来。所以，当有人提醒你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种祝福，也是一种关心啊。对，只是当然都是在你啊。所以，我这个小朋友比较 tiki 一点，我喜欢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然后去感受说这个我可不可以，这个我能不能做到，这个如果我做起来怎么样，这是我自己的想法。对，所以我还是做了啊。对，刚刚讲了运动啊，其实我当时后来在孕后期，我真的肚子已经很大很大很大的3、7、3、8周的时候，然后我很想运动，可是我当时已经不能跑步，我也不能做像是塔巴塔之类的这种做起来对我肚子的负担、身体负担很重。我后来选择去做就是游泳。然后游泳在那个水中的环境对我来说真的很舒服，也很放松。然后那时的宝宝，我也一直跟他说，就是，哎，以后等你出来的时候，妈妈带你一起去游泳哦，我们一起去玩水，感觉他也是很开心的。好，那这主要就是算是我孕期的过程中的一些小经验。就是，其实很明显的，就是我这个人真的是比较，当然我的自我意识是蛮强的。那你身边难免都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声音要告诉你说，哎，这个事情是好是坏。那我相信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把尺，你自己可以去决定，你要怎么做，然后你可以怎么选择，对你这个当下是好的。那后来啊，我们其实哦，我刚刚前面忘记提到，其实我这个怀孕，这次怀孕，我们不是在计划中。那当真的忽然间有这个宝宝的时候，也决定真的要把他生下来迎接他的时候，我就开始去查询了一些相关的知识，不管是买书、买医生的书，然后去 follow 很多医师的专栏。还有，去上一些课程，中间呢，我就接触到说，应该是我原本都一直以为，就是生产就是你只能听从，专业医疗人员的建议，就是推进去推出来你就生完了，但是后来我才发现，哎，原来生产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它其实还你还可以有很多不一样的选择。那中间我就接触到顺势生产，顺势生产算是就是顾名思义是顺应你这个产家当下的状态，然后去执行这个生产过程， 那其实顺势生产也比较偏向自然产，还有阴道式生产的方式，就比较可能比较不会是哦，我的宝宝，我的宝宝有点醒了，等一下怎么啦？怎么啦？在这里，在这里啊，在这里没事，在这里呀、啊、哈、啊，妈妈在录 podcast，好哦，嗯，好。然后啊，我们就选择我跟先生沟通之后，我就希望说，我相信我的身体可以，我也相信我们的宝宝可以。那我也希望我先生相信我，相信我们都可以一起去经历，就是以顺势生产方式去迎接这个宝宝。那其中我最想要去尝试的就是，其实顺势生产有很多方式，不管你是自然产的时候，你其实你不一定只是在产台上面去执行生产这个动作，你可能还可以有趴着，然后趴卧、仰卧、站立，或是靠瑜伽球的辅助，或是你可以在水中，这些都可以。对。嗯，因为生产它，我后来在课程中也才发现，原来生产这个是，它是透过孩子，这个孩子跟你整个身体的状态，还有包含你陪在你身边的人，去启动你的整个生产机制，它才会去推进，去完成的一个过程。好，在这里，在这里啊，在这里。所以后来啊，我就前面讲到那几个方式，其实我都用了。那我生了将近就是2天半的时间，终于把宝宝就是慢慢让他出来。对，那其实我是有一点点落红啦，落红的时候有规律跟我说，我就进医院了。但是我好像只开2指还是1指，所以我就原本要被医院退货。那其实当天我跟先生有点挣扎，因为那时好像已经快40周，我忘记几天，好像再过，当时是再过2天，就是我们的妇产科医师希望我们可以回到医院来要打催生的那个时间，所以啊，当天我们进医院的时候，后来想想就决定说，我们还是就打催生好了，说不定，我想的很简单，说不定当天一下子就搞定了，对，啊，在这里，你醒来啦，你醒来了，结果没想到啊，我真的是我催生打下去那个无差别的那个超高强度的宫缩，就不断的刺激我。好，那个我的生产过程之后再讲好了。总之啊，就是我真的生了很久，我也透过很多不同辅助方式，然后去生下这个宝宝。啊，但是他诞生下来，他就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孩子，他身高也真的是很长，因为我先生蛮高的，然后体重大概是3600多克。对，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宝宝，而且一出生啊，我让他跟我亲密接触的时候，他就笑了。我真的觉得那个当下就觉得很欣慰，因为终于他平安，感觉好像终于平安降落到这个星球来。对啊，好啦，总之这就是我的小小的怀孕跟生产过程，只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嗯，怀孕过程或是走，这是小小心得啦，就是不管怀孕过程或生产，或是你选择不同的路的时候，可能路上都会有很多人告诉你这个事情很危险，这个事情很可怕。嗯，包含我自己在怀孕过程中，会听到很多不管前辈啊、长辈、妈妈、婆婆、阿姨、姑姑们。都会告诉你说生产很可怕哦，生产很辛苦，生产是一件怎么样的事情。那这些东西，其实我还没有接触到后面，这是我怀孕的时候，然后上了一些课程的时候，我自己也会觉得说，哇，生产真的是一个很，感觉很高风险、很危险、也很恐惧的事情。后来我才知道，原来生产其实是一个很自然，也很幸福。然后 也是身为一个女性，一个很值得被祝福的天赋。对，就是，好，在这里，在这里，妈妈在这里，妈妈在这里。对呀，所以啊，或许啊，在我们可以在我们有限的空间跟有限的资源下面，我们可以保持一点弹性，然后去试试看用不同的角度跟思维去想，可能原本知道那个事情，不见得就是这样子，对，保持一点弹性，好，说不定我们就可以跳脱那个框架思维，然后以不同的选择去达到不同的结果，这也是很棒的事情。好喽，今天的话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喽，下次再见了，拜拜。